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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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圆觉经》啊，第二章，普贤菩萨啊问释迦牟尼佛答。这个啊，普贤菩萨在大众中继承坐起。顶礼佛足又有三掌啊，常跪叉手而表敷衍，大悲师尊，愿为此众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尊生演说菩萨修行次第，如何思维啊？这一段普贤菩萨顶礼佛足如何修行？这个啊，普贤菩萨他这个。三问是吧？三问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答，他问了这个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师尊大悲师尊问这个，师尊，二比一尊生，至于患者身心异化，如何以化而修于化？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自从听了释迦牟尼佛讲圆觉，这个清净的境界，了知了我们这个身和心由于空花，与幻嘛，都是幻的，虚幻而不真实，就像梦中之人，因为没有醒来之前，一切皆幻，幻，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它是虚幻的，因为。这要是二元对立，三元见化，就是我世界和念头，它是能跟所这个念头，它都是虚幻。我这个念头就变了，我看到虚空，那说我见到的虚空它是幻。他说我能见到虚空，这个我是幻。我因为幻上见化，成这个实，它实也是幻。因为这身心世界啊，它都是幻，知道这一切幻。那既然是幻的，一幻修幻怎么能它就不存在这个修行了什么叫做修行呢就是不是增长幻法吗？就是说难道就是说我拜佛，我身体在拜佛，这个身体是幻，那我见到人所也是幻，他说这个人所都是幻，那我在拜的时候不是幻上加幻吗？他说这幻上加幻不是增长幻法吗？怎么成就这个修行呢？一直问这个。但是尊生呢，很多人因为这个他会说既然是幻法，因为尊生这后面他会提到，就是说第一个了解他这修法是一幻不是真幻吗？这是第一。他说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因为它是第一个呢，是讲我们的身心是不可得的，是没有众生的，就是个幻法。那我们拜佛啊、念经啊、干活呢，都是虚幻的。他说产生对尊生产生一个什么幻觉呢？就是说，我听到了圆觉清净这个境界以后知道这一切都是幻的。那既然是幻的，那尊生就不可得。他说修行就不可得。他说修行也不可得，尊生也不可得，身心也不可得，世界也不可得，都是幻的。那么说他会产生不修行就不需要修行的了这后面就提到，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六尘之精或者是四大之身都是不可得的话修行也不可得，所以呢修无所修，行无所行。他说这个于幻之行成无亦无成修，也就是说虽修行自说亦不成立所以呢 这个与火更说修行与幻，就是说要修行，要观察这个幻法，能够观察这个念头被是幻吗？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呀、在做一些虚幻的事情，就是说你不存在修行，这是其二。那第三呢，就是说尊生本来就不修行的啊，本来就不修行。他说我们尊生不修行，我也觉得也不对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目的就是要修行呢。如果我要修行也是幻，那我跑来干嘛？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基于尊生本来就不修行，我们这个世间很多人都是本来是不修行的，因为都是幻的嘛。如果你现在一告诉我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幻的，就是因为我们尊生呢、在不修行之前都在虚幻的体上，六道轮回生死，这你要说这个幻，这个幻就是说本来就没有闻到法之前我们就是虚幻的，知道吧？我说这幻，但是听到这个圆觉以后呢，圆觉清净这里面讲我们现在是幻的时候，他说如幻，那我说我们一起在六道轮回中生死，但是呢不知道这是幻境，但是呢此心即尽堕落在妄想之中，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妄想啊，这六道轮回生死都是妄想啊，这是幻的，我们现在不一起不知道，但是你现在闻到了这个身心如幻，就是听说我们这个身心是幻的啊，那既然是幻的，那我们更不愿意修了，就是生存两个，这个就是本来我们的六道轮回生死没听到幻之前我们就是幻的，如果你现在跟我讲这个是幻的，那我就更不修行了，你本来我想拜拜佛，现在说是幻的，我就不拜佛了，我也不念经了，对吧？那不是幻上加幻，就更不愿意修行了。愚痴之说，那怎么脱离解脱妄想而证圆觉呢？啊，所以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啊，这个不要落在概念里面了。因为释迦牟尼佛他会解答这个问题，就很多人呢产生这么一个思维，这个思维就是说这个世界是虚幻的，然后呢既然是虚幻就不用修了，也不用念佛了，因为念佛也是幻的嘛，持的。他说这个幻后面他会说这个师尊呢会告诉这个问题他未来的尊生呢听到圆觉经的话，可能会产生这个观点产生观念。有很多人看到金刚经以后呢，他就会说因无所住而生起心，这个世界三心不可得。那三心不可得，说因为我们现在过去未来这个三心，就是说因为三心不可得，我以前不可得，不可得就是幻的嘛，不真实嘛，假的嘛。那既然假的三心不可得，你说你现在打坐念佛修行三心不可得，你告诉干嘛，是吧？他发现更加这个不修行，这个就比较危险啊。但是很多人把这般若智慧呢与这种思维就错了所以而是师尊呢告诉普贤菩萨善哉善哉善哉善哉，舍男子愚等这个愚等呢，就是说普贤菩萨愚等就为一些尊生那人为诸菩萨即末世尊生修习菩萨于幻善密方便见次，令诸尊生得离诸幻，于今谛听当为语说。这个使普贤菩萨欢喜奋教欢喜即诸大众默然而涕，就是说这个师尊听到普贤菩萨这样问呢这个师尊就回答普贤菩萨，以及告诉所有的菩萨，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回答说这个末法的尊生这个想修于幻三密菩萨，因为菩萨已经知道了这个自己的身心了，一切都是于幻，就像普贤菩萨他都是一见证道的，他已经了知的。他说未来的尊生呢要知道这一切身心如幻。他说这个身心如幻它有一个呢，一个叫理观，一个叫做事修。就是说所谓的理观就知道这一切是幻。他说过去讲的就是说在前面其实我已经开显了，就是说 这个什么时候才是不化，对吧？化成何生，又成何灭？既然是化，它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它一定有个不生不灭的体，就像车轮一样，车轮一样。然后车轮是换的，但是车程呢，它是实的，因为有一个实，才有一个化。这个化呢，成实生，如果没有实，它就没有化。所以呢，就说知化而显实，如果不知化，那就直化而把实给迷了。就是说我现在知道这是幻的，因为知道幻的时候知道幻，不管我念头身体都是幻的时候，有一个真实它是不灭的，就是说生灭的背后它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感知，而这个感知呢这个就是不生不灭的啊。这样所以修于幻三力，它有这个次第啊，次第。后面说啊，就正说啊，善男子，一切众生种种幻化，这个讲得好明白，对吧？一切众生就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是什么的意思，知道吗？而且没讲善男子，善男子是指啊，就是讲我们的佛性啊，般若空性啊，善男子就是说。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于来圆觉妙心，由于空花成空而有，幻花即灭，空性不坏。这句话就解释的非常清晰啊。那说善男子，什么叫善男子呢？善男子他能够在这个幻化里面啊，觉悟到真实，就是说我并不是另有真实，就是实际上就是幻。那个声闻呢和这个人天都基本上有浅有欠者有住者，而住呢就是说我有一个真实科德，我有一个幻科舍，就是但是呢真正善男子呢是在幻里面了解他真，我并不是说我有一个觉啊，这个后面他说我有觉也是错的，你不能说我觉悟的啊，我觉我有一个觉，那说我觉也是幻，换到彻底的时候你才有真实会显现出来，是吧？所以一切众生的幻化啊，它的本体，它的本体皆生于来圆觉，就是从幻化里面啊，幻化里面就是众生，知道吧？就是大家知道什么叫众生，它就是幻化，知道？那幻化是什么？幻化就是圆觉，知道？就是真实，真实生幻化，幻化名众生。因为你要幻化就是佛，懂吗？就是说你了解一切幻化的时候，那个叫做佛。我觉得那幻化什么呢？叫尊生。什么叫尊生呢？就是不可得，对吧？我不可得是什么呢？就是佛，对吧？就是要了解，就是佛成佛是一切法不可得，就是说不可得是名为佛，而你可得是名为尊生。所以一切不可得就叫佛。不能说这个不可得并不是没有的意思，你要记住，幻化它就从来没有生过，也没有灭过，就是有一个灭，就是幻化有灭就有灭处，幻化有生就有生处，幻化有灭有生，那叫生灭，生灭呢，那是反复，就是尊生的念头，是吧？所以呢，我们一般人呢，总会有一个灭处，就是幻化要把它灭掉。就是那灭掉这个幻化，就等于灭掉自信一样，就变成你的虚空就是虚空，你的自信呢、你的圆觉觉性就是虚空。但是要灭虚空的时候，就等于灭圆觉之体，知道吗？但是呢，我感觉到虚空的时候，那个我知道我跟他对立了，这个对立呢是叫做幻，这个叫做生灭相，就是说我看到虚空。你看到虚空是看到谁呢？是看到自己，懂吗？就是说你看到自己的觉性，就是那我能看见这个东西，我跟他二元对立了，这个叫做幻，知道？就是说这个幻是不可得的，但是我能看见这个能，它又是圆觉，所看的这个相，它又是圆觉。他说这个圆觉它是一体的，知道？能看之体和所看之体，它都是圆觉，懂吗？对不对？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你，我能看的那个心和所看的世界，它这个都是它是两边的相啊， 他说生两面相是生灭相，是吧？那生灭相，但是呢，它的体是圆圆觉，它是不生不灭的，知道吗？所以呢，就是比方我看东边，我看西边，它有生灭相，但是西边它的体也是圆觉，东边它的体也是圆觉，所以东西都是圆，这个叫做不生不灭。而东西这个相它是生灭，所以呢，生灭是建立在我们的万实上，不生不灭是建在它的体上，知道吗？所以像桌子，桌子长，桌子短，桌子高，桌子低，它是有相的。但是木头呢，它是没有相的。木头它没有灯，也没有暖，也没有西，也没有东，也没有上，也没有下，这个叫做圆觉。而这个呢，桌子有灯有西，它叫做幻。所以呢，幻它是不可得的时候，你不能有个幻可灭，不能说，这个桌子是幻的，你把它扔掉，你把灯也给扔掉，把西也给扔掉，那你就是把圆觉给扔掉了。所以圆，所以呢，一切幻，就是说在皆生于来圆觉妙心，懂吗？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有，它的体就是色不异空嘛，就是色不异空是圆，就是说空不异色就是相，就是相就是空不异色，是阿罗汉执着于空，执着于空要舍得幻，就是色不异空。就是尊生执着于色，他说色不异空，空是一体的。那色呢是有无量的，无量为幻，空是一相，空就是一。他说相呢是无量，这无量就是一，一就是无量，这个一是圆觉，这无量叫幻，是有尊生性建立的，就是。但是呢，这个圆觉呢是体，它是非幻，它是真实的。就是说一切尊生幻法，就是尊生就是个幻法，所以呢，它是从尊生的角度来讲的，不像佛陀我在前面讲从果觉，从果上讲因，那这里面是从因为讲果，所以因为就是一切尊生皆是幻化，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幻化。那我说不管是大家坐在底下还是我在上面，这个都是幻化的。我幻化的体恰恰是圆圆觉，就是说你要在这当下的体上生圆觉心，叫圆觉妙心。由于空化从空而生，从空而有，从空而有，就是说我们吃饭穿衣睡觉每天都在变化，在哪里变化呢？就像空里面的花一样，就像我们讲话的声音一样，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有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声音是由空而衬托而出，就是阿弥陀佛这个符号，它就是幻，对吧？他说这个幻不念的时候，它就不出来；但是念的时候就出来。就说出来跟不出来，对于云界来讲，就是随起了波浪。这个波浪呢，还是水，所以呢，它出来不出来，它都是缘。所以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能成佛？就说念阿弥陀佛时，它就把你带到佛那个地方去了。是吧？就是水成了波，啊，成了波浪。这个波下去的时候，它还是水。所以要了解，就是阿弥陀佛之本觉，就是符号出来了，你看它出现了。其实不念的时候，它还在水里面。所以呢，水它是具备符号。如果不具备符号，又怎么念出来的呢？就是念上，所以呢，阿弥陀佛子觉，啊，不念的时候叫本觉，啊。如果念阿弥陀佛，我求人天福报，那就完了，那就生死，知道吧？就说念阿弥陀佛，却不知道阿弥陀佛念的是那一刹，为什么叫一心不乱呢？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叫做子觉，阿弥陀佛它就是本觉，子本是一体的，它是不二的，子就要成佛，本就是圆寂，叫涅槃。所以呢，涅槃它是一个名字，成佛它也是个名字，所以呢。涅槃成佛，涅槃成佛，这是尊生在作用而已。事实上呢，佛陀涅槃跟成佛它是同时的，对吧？就说涅槃时所有佛都涅槃，成佛时所有佛都成佛，就这样了。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就这样。那我们现在看到虚空，看到虚空，也叫做起，这个叫做死觉，是吧？死觉。那么说 这个死就从哪里出来呢？就是本觉。所以呢，现在这个世界把你带到哪里去？带到自信里面去。比如说你眼睛看到色，色把你带到自信里面去了，你耳朵听到的声音，声音还是把你带，因为声音眼睛看到的色相，这一切是幻，这一切幻，就像旋律的波浪是幻。那这些东西呢，在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的念头就随它而起，随它而起。你只要不断念，你只要不断念，知道知道一切法是幻，它就是圆觉原本。就是说你现在当下的眼睛看到的色，它叫幻花。我这个幻，我这个幻呢，落寞之时就是涅槃之时，升起之时就是成佛之时，知道吗？所以呢，你时刻都在成佛，你时刻都在涅槃，每秒钟都在成佛，每秒钟都在涅槃。就是说成佛涅槃，成佛一直在成佛涅槃，就是涅槃就是水本性，对吧？所以呢，所以成佛涅槃这是一个假名，这是假名，对吧？所以你要了解，了解就是说你要是，你就说看到这个是贪念，你对这个色是嗔恨心，他就不能进入涅槃了，知道吗？他就不能回到涅槃了，他就会变，他就变成地狱了，知道吧？就是你要生嗔心，这个色啊就可以变成恶鬼；你要生痴心，这个色呢可以变成畜生，知道？所以呢，你生善法可以生为天道。你要了解，它就是圆觉，它就成佛，知道吗？所以对一切色声香味触法这个缘起升起的时候，你生圆觉心，那你就是佛，知道吧？你要升起六道轮回的心，那就是六道。你身为慈悲心是六道万恨，你就是菩萨。你要生空，生一个空觉，就是说我要生它是空的，那你就是阿罗汉。你自己要生你的心想，生圆觉想，生自信想，生本性想，那你就是佛，知道？所以呢，当下的体里面啊，你直接信佛一下，所以我们叫信佛。我不信声闻，不信罗汉，我不信人天道，我也信佛，就是说只信佛就可以了。所以呢，念阿弥陀佛，你要这样的去念，就是说阿弥陀佛，其实阿弥陀无量寿时，无量光空间，无量大悲境界，一切时空境界就与空花一样。这个空花是阿弥陀佛无量寿时空境界，那是为什么呢？那是为阿弥陀佛，那是圆觉嘛，是不是？他说他本来就从阿弥陀佛来出来，无量寿，你怎说阿弥陀佛无量寿不是阿弥陀佛的吗？阿弥陀佛无量光不还是阿弥陀佛的吗？无量大悲不还是阿弥陀佛？所以呢，念阿弥陀佛不是大涅槃者，阿弥陀佛不成真觉，都是方便说的，知道吧？因为涅槃跟成佛是佛陀的方便说，知道吧？是因为由众生存在才有涅槃和这个成佛的这么个体。其实呢，究竟如果你遇见成佛以后呢，你一到这个世界呢，众生顿念你就去，就是虚空了，谁都众生念头和显现出来。所以佛陀时刻在度众生，时刻在成佛，时刻在涅槃。所以呢，等你有一天你众生度尽了，众生度尽了，也没有佛可证了，也没有涅槃可证了，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他这里没有佛可证，没有众生可度，懂吗？如果你了解这个体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吧？一切法皆是如来灭，就是说我们要在这里面升起啊，这个心出来，这个很重要的，对吧？我们一般众生呢，都生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声闻罗汉菩萨，或者生般若空性，生这个想都是有问题的，唯有生圆觉想。所以大家念阿弥陀佛要生圆觉想，因为国他国上生。国上的境界纳入你心，就是佛性，就是圆觉。圆觉进入你的心，要生圆觉想，那你就是佛。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念佛的人一定要知道，不管你是口上念佛心里忆佛，你要意念圆觉，知道吗？所以圆觉，那说这个圆觉在四善修，就是呢犹豫空花成空而有，幻花而灭，幻花生灭，空性不坏。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世上，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理是圆，就是理，就是身心是幻的这个理。但是呢，我不废于幻之世修，就是说，我们不能离开世，说有一个圆就可证， 圆觉可修，不是这样的，是在事上去修圆觉，对吗？不能够离开一切事去修都有圆觉，或者说我自己突然跑出来一个圆觉，是吧？这样你现在你打开眼睛能看到外面色吗？那就是幻化，知道？你不能说你看不到，知道？你看不到也是看得到，也看不到你怎么知道你看不到呢？就是你知道看不到，那不还是看到吗？你眼闭着一面漆黑，那漆黑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你睁开眼睛是波斯的啊，这样，也就是说你只有两个东西，一个你本来就是幻化，一个你知道幻化，是不是？那知道幻化就可以修幻化，修幻化一定在事实上，在事实上就是不坏事法，也就是《法华经》里讲，事法诸法位，不坏世间相。就是说我们一定在世间这些相上啊去修，所以不坏事，我觉得不废于幻之事修，但是呢有不坏之理圆觉之念，就是说从理上你要知道，从事上你要修，是吧？在修的时候啊，你就会这个都是讲普贤菩萨是把我们一个这个修行的这个体啊说出来，就是这种行法。这种行法呢他后面还会讲到很多，你比如来讲，他就是说这个离不由尽的，就是说离上还不能够这个静下来，就是说这个还不能够静说的时候说色摩他禅那他摩地一类的。他说因为我们这个修行呢，我们从一些从事上修行来讲的话，我们要借幻，就借这个幻来修这个理啊，就是说我们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出家人我们有个叫施大威仪，包案细痕，就是说我们这个讲完以后，我们以后等他们回来，我们会讲这个施大威仪啊，我们这个包案细痕的这个出家的这些行住坐卧的一些事。我现在给你告诉一下你们这个四大的作用，就是说我们行住坐卧四大威仪的作用，就四大作用，四大威仪就是行住坐卧。那么说这个在行住坐卧啊，要具足威仪，这个威仪起什么作用呢？大家知道这个威仪起什么作用呢？四大威仪做的站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讲站就是行住坐卧嘛，行无声，行走路的时候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你走路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啊，就是不能像社会上什么行与风，我们不是这样的，是吧？风的就是像风，狂风暴雨，就是走路呢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是吧？飘走像佛啊，走路呢你就看到是飞过来了，就像大象走路，知道吗？佛那个大象走路呢，虽然地下有高低不平，是吧？高低不平，但是呢那个大象走路啊，人坐在上面很稳。它不会有颠覆，不像骑马，是吧？骑马呢，它是会跳跃，是吧？跳跃，它的身体坐着，如果你不会坐，就会掉下来。但是大象不一样，大象的胸这个上面很宽，你坐在上面呢，就像坐在椅子上面一样。但是呢，它不管怎么走路，它身体啊，它走路的时候呢，它不是用身体在波动，它是四个脚这样拿，唰唰唰，老虎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老虎走路是这样走，它身体不动的。他是个脚在，他身体就是说他的谨慎比较好，知道？大家开个车子的谨慎比较好，他这个弹下去可以到底了，伸出来可以伸很远，所以那个车身呢，不管在再不好的马路上面，那个车子都是很稳的，知道吗？所以大象就有点感觉，就是走路啊，身体很稳的，是吧？那说我们修行人要找到这一种大象的走路的感觉，就是说觉得不能这样跳跃着走，有人这样跳着走，就是啊，怎么说？还把这个下去，然后翘起来，这样翘着，这样走，这样翘，就是说他用这个，那是不是什么人走路知道？那是当兵的人呐、啊、走路，就是当兵的人呐、啊，他那个脚一定要窝着的，知道？一定要窝着的，窝着的呢，扛在地下，他又立，知道？佛陀的脚不是这样的，佛陀脚是平的，他走路是掌子落地。他这个整个掌子落地啊，我们这个眼规法师那个脚应该是掌子落地，他就是应该平，你看他走路是那样走路，就是他这个 就是咱们他这个平日落地啊，人家说平日落地的走路呢他就很平啊，但是他不能走快，慢慢走。所以佛陀走路的时候是走得很慢，很慢。所以呢他，你想一想，佛陀走路的时候一脚都不动，那个、一脚不像我们现在穿这么长的衣服，他穿起膝盖是吧，他衣服往上一搭，他是起膝盖，没有什么拖到最后跟我们熊好看，然后把那个衣服穿得长长的，袖子穿长长的，显得好有威仪。其实那你走起来，其实这个也是目的，是约束我们身心的，是吧？这个衣服为什么搞那么长，你走路的时候的手要端起来，你走路的时候是像飘的一样，过去那鲲鱼走路你看它是不能够像那个像分子一样在外面走，它是应该很稳的这种感觉，对吧？所以它走路的时候手捧胸啊，对吧？你不能够捧着斗子，大家在上殿的时候或者捧着斗子这样啊，这样随便的，手接弥陀印要端在胸口之上，就是说在胸口心抬的时候可以提气的，对吧？你气到哪个地方，你觉得想睡觉不舒服吗，或者气跟不上来吗，或者头晕吗，提一下就可以了，一提一下气就上来了，你呼吸就不一样了，知道吗？你放在斗子那个地方啊，他一下子就想睡觉了，昏昏沉沉的，诶，提起来他就好了，是吧？手要提起来，实际上垫的时候手要提起来，就是说人走路的时候呢，走路的时候脚底板挨地的时候，你要听到脚底板挨地的声音，挨地的声音，就是在挨地的声音，能听得到这个声音。念经的时候可以听到自己念经了，就是念经字字分明，就是非常集中念，自己要听得很清楚，我不是那灯看西看的啊啦啦啦就这样看，就是说很多人我看念经的时候这灯看西看，就是这样你看不行，眼睛不能朝上的，知道吧？人家说这个一般堕落的人呢，眼睛只朝上，圣人眼睛只朝下，就是说圣人死的时候啊，他眼睛只是垂下去的，一看是一片安详。就是说烦恼的人呢，翻眼睛，知道吗？翻背眼，翻眼睛。你看那动物死的时候，人一翻就死了。人家他说烦恼的人眼睛是往上翻的，知道吧？就是说清净的人的眼睛只是向下的，知道？要学会了把眼睛直向下，就是要看着手也可以，是吧？就是说走路的时候能听到脚步走路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威仪具足。行啊，行无声无音声，走路很稳啊。所以这样的训练久了以后，讲话都不会那么重，很轻。啊，说尊子啊，走路无音，没有一件猫是尊子，是吧？还有九条命，他说他是尊子，他到你边上来，你不知道他过来了，是吧？那个人还没来，声音好大，哇哇的叫，是吧？然后走路啪啦啪啦的响，然后这样的人呢都是小人，小人呢希望呢还没来就听到他的声音了，就那脚步蹦蹦蹦就过来了，人家一听就他过来了，那这样最多是呢他平时做习惯了，生了病人家不知道他存在啊，我老早老早就要表现出我在，就是喜欢表现自己的人都是喜欢做声，喜欢搞声音出来，是吧？声音很大，讲话声音很大，就是讲话在按照我们这个威仪来讲呢，我们讲话的声音不能让第三个人听到，就是我们俩讲话的时候第三个人是听不到的，知道吗？只能两个人听到，并且两个人听得很清楚，第三个人就不知道他讲什么，就是说第三个人不让他听到，你自己衡量一下你讲话的声音有几个人听得到，你发现你讲话好多人都能听到，整个院子的人都能听得到。我在打坐的时候老是听到大院哇哇哇的叫，就是那是怎么这么大声音，我跟严管讲说赶快去打个招呼，就是说这个寺庙怎么这么大的声音呢，因为早晨下殿以后大家要清静一下，怎么搞那么大的声音呢？声音就是说修会呢没有声音，是吧？庙里面没有声音，那是一种兴旺的形状，因为那寺庙里面好多人在讲话的声音，那不是兴旺，那叫约闹，知道吗？约闹那什么地方最约闹，你知道吗？是吧？菜市场电影院那个地方最约闹，你不能把寺庙一定搞得好约闹的感觉，要搞得人家到寺庙来鸦雀无声啊。所以人走路的时候他在行啊住，行住站在那地方像一棵生树一样啊，生树为什么变生树啊，千年不倒啊，对吧？所以这个生树长得 它可以长1000年，很大的这个圣树。所以呢，我们要站在那像生树一样，要落地生根，是吧？顶呢要顶在那个天上，脚呢要踏在地上，你就感觉到你天地就像个避雷针一样，站得很稳，是吧？叫住，要住下，是吧？就是说你站在那呢，永远不能站着灯看看西看看，老是东站西望，这样的就不好。特别我们老虎的时候，老虎走路的时候要看到自己脚步，一步就不能这样的压着走，是吧？因为很多人老虎的时候有人走得快，有人把他压着走，他是这样，并且呢一边缓一下一边缓一下，就是你要在后面站就看到好清楚，后来在后面站，后面慢慢压，就这样压，这走路是直着走嘛，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嘛，你怎么能压着走呢？所以呢，念阿弥陀佛，前面慢你就慢，前面快你不慢，不烦不恼不躁，一点不躁的，你快也没有关系的，你慢也没有关系的。我不会呢，你太慢了，然后推人家一下，你快了跟人家生烦恼，人家快你就快，人家慢你就慢嘛，你干嘛生烦恼呢？这个世界上有鸟就也飞得快，有鸟就飞得慢，是吧？世界上所有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呢要学会呢适应这个世界，你在这个地球上，你要适应这个地球，虽然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所以人家走快你就走快，但一定要呢，或者说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个步下去，拿那个步子的时候，不能够呢，这个步子还没下去，那个步子就急了。这个就是尊人就是这样的，尊人他就是扛着走的，扛着走的就是说，他这个扎着，然后这个就抬起来了，听到？他这个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呢下去。过去下去过去下去过去，它是一步一步的走的，这样走一看就大象，你自己观察一下大象老虎它走路的样子，是吧？那狗和那个藏獒啊，我观察了一下，那个藏獒走路啊，它就有一点老虎狮子的感觉。他说你看那个狗走路它就不一样，它一步一跳一步一跳的，就是蹦蹦跳跳的，但是狗走路呢就蹦蹦跳跳的，你看到没有？那个藏獒，因为我在九江那个码头看到藏獒走路，哇，它就一下去就像一个阴影一样下去了，哇，给人感觉好定心啊，就是说看它走路我就心好定的感觉，就是人找到这一种定的感觉，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走路啊，大家在绕佛的时候要找到这种感觉，不前不后啊，不要超得太远了。如果你一个人在你面前，你超得太远了，显出你功高吗？知道吗？高吗？你挤得太近了，显得你急躁，就说我不远我也不近，正好一步，是吧？这样走路，我们打木鱼啊敲担子啊都是一样的，你脚木鱼常常敲那么重，人就知道这个人车身好重。然后打木鱼打得太轻了，很轻很轻，吊荡荡的很轻，那这样的人呢就是功夫嘛，这样。所以成敲法器，他的灯主他的行为上可以看到他的本性，知道吧？所以我们的行住坐卧要修一个恭敬心嘛，是吧？对佛的恭敬心，怕惊动了别人，有这种感觉啊。住也是一样的，比如行住坐在那个地方像一座钟一样，是吧？与语不动，就是说钟是什么？钟是音声与法界同体，它是空，钟是一个音声的问题，也是就是像一个钟一样，一坐下来啊，跟地球跟虚空统一，就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不能坐在辗转不安。然后呢，我在打坐，是不是？你要坐在那，就像跟世界统一了，然后与语不动，痛痒马这些东西跟你没有关系，你都能观察到，与语不动。你不能说有一点小动作就抓痒，然后人家一讲话阴阳，一讲话阴阳，红包来了，看到了。所以呢，人家还没讲一句话，没说一件事，没有一点小小事情就被你就会心不停地在张扬看别人家，或者说你在房间里偷偷看。是吧？一个人坐在房间呢，一点小声音，打开窗子看一看。哎，关起来没意思，就坐在那，一点小声音，窗子看，偷偷的，谁也不知道，自己在房间里搞。所以呢，就是我们偷心不守，怎么成佛呢？就是说，我们要在不管是明处、暗处，都要达到哪一种啊？这个我们讲知行合一这种状态，行住坐卧与功，对吧？卧就功，其实卧与功是什么回事呢？就是胎。我们讲胎息，就是说睡觉的时候要学胎息，我们两只睡是没办法达到胎息的，知道吗？一定要坐着睡觉才有胎息，胎心一生一生禅定， 就说一个人常常贪息呢，这个人很愿意生禅定出来，因为两只睡呀、八只睡呀是不可能生禅定的，知道？你即使再观想着，因为慢慢斗子里在慢慢斗子里面叫胎息，知道吗？胎息是毛孔出在呼吸。他说你两只睡后面抖了，八只睡前面抖了。他说很多的睡觉的话，对身体它是有阻碍的，知道吗？那么说我们胎息就是窝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一定要弓着睡，像一张弓一样。你晚上睡觉要像弓着睡，你就想我在妈妈肚子里面，我还在受孕怀胎呢。就是说你感到胎，然后呢，你慢慢的看着肚子一呼一吸，一呼的吸下去，你看着它呼吸，一直关着它的呼吸，慢慢进入胎息状态，一点呼吸都没有了，而进入它远离生地。那这行住坐卧为什么会重要呢？行住坐卧它有三个方面对我们有调节的，哪三个方面呢？第一个，那么说在你非常非常近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跟世界统一了。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体是地火风水呼吸啊，我们的呼吸可以跟这个外面的这个跟外面的流动性是相应的，跟风是相应的。我们的地呢是跟骨头跟这个肩相应的。我们的这个水呢是跟外面的水是实际是相应的。那么说我们身上的这个地火温度跟外面的火是相应的。那说你进到一定的时候，地火风水跟你达到统一的时候啊，那这统一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它不会冷也不会热，对吧？不会冷，就是说冷至不会冷，你达到跟冷统一的时候你就不冷了，对吧？热至不会热，就是说热自己不会热了，你达到统一的时候啊，热就不叫热了。所以为什么老和尚修行登天啊，穿单褂子，夏天穿棉袄，夏天搞个棉袄穿在身上，啊，冬天呢穿个单褂子，那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说他能够跟四季啊达成一种统一，因为这个冷月春夏秋冬是你的感觉，是你心里面的活动太多了，所以反差的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呢冷的时候觉得冷的要命，月的时候叫月的要命，但是圣人呢月里面不月，冷里面不冷。知道吗？所以像虚元老他一年四季穿那么单褂子，再冷太重要，他可以达到春夏秋冬跟他的心呢是达到统一状态。所以这个春夏秋冬这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变化，实际上他自身是没有的，问一下。所以呢你打坐进到一定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一样达到统一，所以你的寿命跟虚空一样长，是吧？其实说这个，所以呢，第一个呢，人静的时候，人的身体可以跟外面相通啊，人身体。那么说不相通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的身体跟外面格格不入，格格不入。就是说你是你的世界，他是他的世界。遇到风不是喜欢就是烦恼，啊，眼睛看到色不是欢喜就是烦恼，要不就是无忌。鼻子闻到味道不是欢喜就是烦恼，就是无忌。他说眼耳被色身意给色身相互触法，他对你非常强大，烦恼就越重，要不就贪，要不就嗔，要不就痴，要不就轻慢别人，要不就是怀疑。他说生种种这个无明烦恼、分别烦恼、执着烦恼，都是因为你的身体跟外面不能够相应，知道吧？那我说我们的四大位一进了以后呢，跟世界达到统一的时候呢，哎，你贪嗔痴慢疑不容易生出来，知道吧？所以呢你有分别烦恼、无明烦恼、执着烦恼，你自然就会消失，因为你可以享受到虚空跟你同体的感觉。这种通了以后呢，我们的心呢就会起什么作用呢？你的心可以直接从身体上体悟到宇宙，就可以你坐在那个地方达到静的时候啊，你的心不是直观，因为我们的身体跟四大产生助理的时候，你觉得外面很冷，里面身体很约，然后你这个心呢只能体会约，体会不到，你只能体会到自己身体里面，但是你体会不到冬天的冷，对吧？你体会不到它了，你体会不到它，你跟世界隔的相隔的，是吧？所以你要经过身体才体悟世界。你看，被身体跟你的心决定把你跟这个世界产生了隔，就分开了。所以呢，外面的烦恼痛苦这些东西，所有到你面前，谁你的心情好，你心情好，外面都欢喜；你心情不好，外面不欢喜。虽然我们感悟不到外面的世界跟你心是和解的，这是我心情好心情不好， 知道吗？我心情好的时候我欢喜你，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烦恼你。所以呢，他不是被动的，他是主观的攻击你，知道吗？就是说他我见到你是以我的烦恼和快乐来对待你，知道？我欢喜我就对你好一点，我不欢喜我就对你烦恼，他是这种方法，知道吗？但是我们以后呢，如果你把身进了一人，跟身外面已经成为一体了，那你心就直接从身上可以感悟到世界，你就感觉到就变成行不坐的人。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什么叫行不坐啊？人家骂你的时候，你就像身上痒一样，身上痛一样，你行不坐，行到晚上半夜就有痛、难过、痛苦，是吧？那你想过没有？这是别人在骂你啊，是吧？别人在骂你啊，有人家骂你，你肯定要骂别人家。难道身体痛会骂身体吗？他当然不会骂了。所以呢，人修到一定的时候，你的身心跟外面身心统一了。修到一定的时候，非常近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这个身体的痛就是被人家打你骂你，然后你不断的修，不断修到最后面呢，哎，因为你是统一的嘛，所以外面人家骂你，你就感觉到身上某一个地方自己痛了，是吧？就摸一摸就好了，是不是？就是说，那我们一般不修行的人呢，往往就是身体跟外面就是割的，那你的心要先通过身体给他打个招呼，如果他不肯意。外面呢就没办法接触，结果通过他的同意，但是我们身体通过身体同意以后才要去跟外面接触，如果身体不同意你就被身体背宰了，是吧？那么说我们进到一定的时候，你的身体它通了，所以呢你的心不需要经过身体直接跟外面打交道，知道吗？用心跟世界打交道。我们要跟身体打交道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说，哎，我的心跟身体，我的手，是吧？手痛啊，那么通过手以后，你的身体是呢，通过它会通过神经这样，然后神经的系统再跟外面去打招呼，是吧？我身这个神经是系统呢，是自私的，知道吗？它会对外面的是繁殖的，是排斥的。对我有利益，我就会理你；对我没有利益，我就把你排斥掉。所以呢，这道关没有过，就是六尘六根就把你挡住了。所以呢，就像比例来讲，我想建了一个大和尚。有一个死者在那个地方，那么说那个死者他欢喜就把你带去见大和尚，如果他不欢喜他才不带你去见呢，谁让你道理？所以你要经过这个死者才能见到大和尚，谁让你道理？在社会上一样，如果你要去到神政府大院里面去，你要经过来看门的人，如果你跟他没搞好关系他不让你进去，你跟他搞好关系他就可以让你进去。所以你身体是你前上，就是你心的前上，就说你要跟他，你有没有净化他，所以呢身体首先就变成你的障碍，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四大威仪呢，这个保证自己的身体啊很近的时候跟外在它是通的，知道吧？第二个来讲的话，第二个来讲，人心近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啊，身自无身，知道？身体啊自己是没有身体的，知道？就是说口是无口，就是说我眼睛见，这个见字无见，耳朵听，听字无听，鼻子闻，闻字无闻，就是说你眼耳鼻舌身意如果没有灵魂这里，它是空性的，知道吗？所以呢你静下来以后啊，你就发现了身体是空的，就是说你看见这个身体是空的，是吧？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外面是通的，里面是身体是空的。第三个，拨云见日，就是说你无时以来在妄想分别执着上面去下功夫，所以就像天上有了云彩一样，把太阳给遮了，把朗坤给遮了。但是你自己非常四大威仪具足的时候就很静的状态，我这种静的状态产生什么效果呢？就像你妄想没有了，云不就开了，都开来了吗？云开了可以见到你的自信啊，你可以见到你的心啊，你说为什么不去见心呢？所以呢我们的四大威仪它可以让我们见到自信，又可以看到身体的空性，又可以呢把万法跟我们身体产生一种圆通。所以呢这个四大威仪啊对我们修行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所以我们讲叫借假修真，这样。所以这些虚幻的东西，那么说你通过这个幻就可以见到真实的一面，是吧？所以呢这个大家在修的时候啊，不管你是在念佛啊，还是在房间打坐，在社会任何一个地方，就说，那么说我们一般人呢，从各个方面呢，我在路上我跟他讲，就是说，我说你们俩学佛啊， 我们来讲语言觉，语言觉相当于大学生听的，知道吗？然后说让拿秀珍的女人来听这个拿起这个城府之道了，因为你这样的拿秀珍在穿衣服是吧，你没想了那么多，突然你出家来学佛了，要你去做大学生，然后拿去逼赶了。他说男人也是一样，男人这样的赚钱是吧，工作上班，有的做犁，有的呢做木匠，有的做呢铁匠，真的是这样叮叮咚咚叮叮，一直在干活赚钱。突然呢有一天听要出家了是吧，就放下了你手上的这个工作，到庙里来这个拿起笔杆子来学习，你可能有一点不习惯，知道吗？为什么放下大刀拿笔杆是很困难的，知道吗？因为拿刀在拼杀赚钱，是不是？然后你到寺庙来学习读大学，你就感觉到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知道吗？比如说就像一个他说我在学校里出来这么多年还要往哪去书来学习，我觉得好不习惯。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们现在也把观念改变了，你到寺庙来是要学习的，是要学习的，就是说他是要闻法的，人就是要把你的绣花针，把你的这个大刀放下了，拼搏的那个刀放下来，来做一个做一个大学生，他就是要你抢险到上面来，对吧？所以大家要习惯啊，这个文法要产生一个习惯啊。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人呢，他是拼命的赚钱，听这些东西根本就听不懂，他也听不进去啊。如果你要是守着你自己的那个多真的关注，在拼命的赚钱，你这个心态来学佛，我不可以学习。他说这个观点的话啊，这个能守住你这个东西是比较危险的，特别是愚众，满脑子守住那个绣花针，不愿意来学习，就是这个观点会对你非常不好。所以我们要修行，要学习啊，所以要知道在如幻里面修行啊。那后面介绍啊，佛陀接着说，而终身幻心，就是幻意幻灭，就是终身这个念头啊，就是终身就是虚幻的啊。什么叫终身的心呢？他说《楞严经》的讲，他说这个当时阿难正在问佛，他说这个摩登伽瑜，你看看他一到庙来出，一听到释迦牟尼佛讲不净观，就成阿拉含果位，成了三果。我跟释迦牟尼佛做了这么多年啊，为什么还没有成佛？所以佛陀啊就向这个阿难者是啊，他说你是用什么心来出家的？他说我就是用这个心呐，就是我这个念头啊，是吧？我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么庄严，智慧这么广大，威仪这么具足，我一看到我就想出家。他说你这个心在哪里呀？在里面，在外面，气出真心嘛，是吧？气出真心，结果都没找到。释迦牟尼佛说，就骂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当时他气出都没找到心，突然的全是冒汗了，心里面非常的大吃一惊。我以为到我有心，我以为我是佛陀的弟子，多闻第一的弟子，没想到我今天还不晓得心在哪里啊，是到处找不到。佛陀就讲了，他说啊，心不可得，就是没有心。他说你讲的那个心是不可得的，是吧？叫幻心，幻心是不可得，是没有的。所以呢，既然是幻，它就没像水的波浪一样，这个你执着于这个波浪，这个波浪是不可得的，是吧？他说一幻，就是说一在这这个幻已幻灭，就是说你幻心呢，幻灭啊，诸幻灭尽啊，尽灭，诸幻尽灭，决心不动。一幻说决，就是说我们这个决心，就是我们这个决心呢，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你，我这能看到你这个叫做心，就是说我这个心呢啊，它是幻的，是幻的，但是我知道这个幻的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决心不动啊。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这个决心的时候，他就用这个讲嘛，而不是说佛陀在那个恒河边 问那个波斯尼王，他就问佛，他说人死了就没有了吗？人死了还有，你以什么来做证明呢？就是他说人死了到底还有没有，一般人认为死了还有，他是神界，没有就是断界，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这个东西在哪里呢？到底有在哪里呢？他是不生不灭在哪里呢？后来这个佛陀就问这个波斯尼王，他说你见过恒河吗？他说我见过，哦，五岁就见过后来三十岁也见过，然后呢我现在六十二岁我也到恒河边去走一走。他说你常常就到恒河边去，那你身体五岁跟三十岁和六十岁有什么变化了？他说变化很大了。他说我的身体这个五岁很幼是吧，在地下都不会走路，然后呢到了三十岁带兵打仗啊，身强力壮是吧，到了六十岁身体已经衰老，已经这个面缘都已经改变了，人都会见你都快死了。那么说这个身体的变化很大，佛陀又问他说那你能见你恒河的那个见性有变吗？就是过去人家人老心不老就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身体有变化，发现能见的心并没有变化，是吧？所以呢他说没有变化的东西你怎么能它会变呢，是吧？所以呢他这个不变的这个所以叫做觉性，他是觉性是不动的，他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没有色相也没有声音，就我今天写的那个文章，就是说不能用色相，不能用声音啊，不能用这个分别心去见他，所以呢他是有，就是说所以在过去讲，就只要你能够回光返照的那个体，就是说我们向回走，就是说我能看到你那个人是吧，我能吃饭能睡觉能走路这个人是吧，但是不能说有个人在那个地方等待，就是他这个人啊是当下的，就是说我能看到你这个人，不能够见你一个人，见你一个人那你就变成见你了，见你这个人他说你能见你这个人你是错的，知道，因为见你人还是死，知道，所以你现在看到我的那个人瞬间在那个人那个体上啊，那个叫做觉心，那个觉心它是不断的，我们念佛它会找得到，你念阿弥陀佛，因为三种我常常讲，你用三种方法去念佛啊。第一种叫我们讲叫六识念佛，叫意根念佛；第二个呢叫八识念佛啊。第三个呢才叫觉性念佛，觉性。那说我们意根念佛，就是说叫清净心念佛，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就掌握你这个能念，能念念阿弥陀佛，能念的心。掌握能念的心，然后说你常常掌握着能念，就是我走路的时候你就能听到我能念的那个体，你掌握它那个东西是非常清净的啊。就是说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常常能念，你念阿弥陀佛，那个念阿弥陀佛，一般人呢是所念的阿弥陀佛，知道吧？所念的阿弥陀佛这是一个法，这是法，他用最究竟圆满的法来诱导我们啊，能念的心，因为对念这个法它是究竟圆满的啊。那说一般人都是分别，就是十方诸佛我念哪一声佛好，那就念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就是觉性，知道吧？我们只要讲十方诸佛一定是讲我们的自信，十方诸佛怎么念呢？那就是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统摄了十方诸佛，就是说十方诸佛释迦牟尼佛他能念十方诸佛，一念就具足，因为他就是自信，他又悟到自信体了，所以呢他十方诸佛就是自信啊。但是我们没有悟到自信就在妄想，万想就有登南西北分，你有了登南西北分就打妄想，你有打妄想的话你就不能集中思想，所以呢就那一个阿弥陀佛出来，他说阿弥陀佛升起了十方诸佛，是不是？就说这样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十方诸佛，所以呢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信，所以呢阿弥陀佛同舍十方诸佛，所以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就是说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 极乐世界就是十方国土，十方国土叫自性国土，十方诸佛叫自性佛。所以呢，阿弥陀佛是自性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自性极乐世界。所以呢，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它就是十方诸佛、十方净土，也就是自性。因为自性本来十方，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就是十法界都是一心所起。是故呢，就是说他用这个十方一念啊所组成的。那么说我们了解这一念体的时候，你就说哎，你知道我们借用阿弥陀佛心，那你现在不要顾虑阿弥陀佛圆满不圆满，你心里面知道就可以，理上已经明了了。事实上呢，就是说我们要修那个什么呢，在这余幻里面见到真心，对吧？怎么去见他呢？就是一念阿弥陀佛这个能念的心。他说这个能，这个能，原来阿弥陀佛，你找这个能，因为你佛是圆满，不要你去猜测的，它是不可思议的，你不要去思议它。那能思议就是觉，就是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看到能念的心，怎么？你不要老是这个外面的受制，因为外面受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是成相，就是成相依住依住，它是生灭相。如果你老是遵守生灭，就是念阿弥陀佛这叫念佛，不念阿弥陀佛就没有了。你发现你这个阿弥陀佛一直在生灭之中，所以抓住一个生灭的东西，你远远得不到禅定，知道吗？你要知道能念那个阿弥陀佛，我们常说能念能念能念，你这是能念阿弥陀佛。你有一天啊，不念阿弥陀佛，那个能还能看得到，知道吧？阿弥陀佛你不念就没有了，知道吧？念才有，但是呢你能就不一样了，一念也知道，不念他也知道，就达到一心不乱了，知道吗？这个才能达到一心，因为你这个能是不断的，知道？达到一心以后有什么好处呢？知道？你这个能达到一心不乱的时候，以后吃饭了你也知道，睡觉了也知道，知道？所以呢，你在一个小时你就是这个能念的心，一个小时坚持下去，两个小时坚持下去，三个小时坚持下去，你这个能啊，达到这个那个叫做清净三昧。知道吧，就可以达到清净三昧，这个叫做止，一如佛号止住我们的万念，升起这一念，这一念叫清净念，这个叫做一心。这一念念得到清净三昧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吃饭吹衣睡觉都不在乎外面的相，如果你老是在乎外面的相，你在寻起外面的相，佛号好听不好听，长短，你老是遵守外面的佛号，你这个能念的这个清净体就得不到，因为佛号清净不清净根本不知道，知道？就说虚空清净不清净，你怎么感觉？是吧？你清净是佛性的清净，是吧？那么你在念阿弥陀佛的这个能，念两个小时抓下去，你一直保持这个能，然后这个能搭得很紧的时候，又不念了，你这个还知道自己在不念那个体，然后你走出这个大门，就是说念佛从流浪出来，因为有两个小时的这个抓住嘛，这个能嘛。两个小时下来那不就很坚固嘛，然后出门的时候还很坚固，只要你一用功就会运上去，就像你射箭的人呢、射箭的人他是要射惯了以后啊，他拿起箭就可以射，知道？就是说你两个小时练这个门扎得很紧，扎得很紧，两个小时你可能看不看的时候会有忘记，但是呢你用功已经运习惯了，你不会说我看不看看习惯了，你一天晚上做没事看不看，也就是说你这个用功已经运习惯了，就像比如说水烧开了它自然会念，知道吗？就是这个念不是念阿弥陀佛念，你会搭住这个能的念，这个能念的心，那个在念，不是符号在念，是你能念的心在念，那个能念是自己本来具有的，知道吗？所以这个能念得到以后呢，所以呢这个人就叫能念，所以呢时刻都在念，为什么都能搭到这个人，所以时刻在念，知道吧？我并不是说符号时刻在念，是能在念，懂吗？那么能念这个搭得很紧的时候，你会什么样呢？那你吃饭的时候，你只要一用功，除非你不用功，不想用功，是吧？只要你一用功，你坐在那个地方，就发现我在吃饭，这个能就出来了，能念的心就出来了。你走了，只要你一用功，能就出来了。你像我们掌握这个诀窍以后，那用功就很简单，就像射箭一样，就像手摸箭一样。我小的时候做木匠，是吧？30年前做木匠，你现在拿起斧头，我一砍，人家说你这个人做过木匠，就是说他非常熟悉。 非常，就是说给人感觉他就做个魔匠，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个魔匠，我三生也不摸这个斧头，我拿起斧子，人家一看我就像木匠。就是你要是两个小时能练的心抓得很紧，他说你不光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上厕所也好，你上大殿上殿也好，你这个冷的这个体啊很快就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功夫了，你这个功夫出来，这个叫做功夫，知道吗？所以大家有没有功夫？因为你一直在念阿弥陀佛生了灭生灭，你看你想、哦、阿弥陀佛灭灭了，阿弥陀佛灭灭了，每天我坐在上一生二十三，你从来就不照顾人，知道吧？你从来就照顾这个相，符号一生一生一灭，这符号是生灭相，所以呢这个生灭相你老是执着，所以呢不念的时候就会烦恼，你吃饭的时候就会烦恼，你走路就烦恼，你睡觉烦恼，不念阿弥陀佛就会烦恼，知道吗？因为你一直在就是像这个像丢掉了，你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所以这样的修行就是抓住，它是个生灭的，等于死的时候没办法念它的，知道吗？所以你睡觉糊涂了，哪个你靠人家给你念，你能听得到吗？那个可靠吗？所以冷念的心，这个叫做一心，知道吧？这个叫一心三密，修一心三密从子里面出来的，知道吗？然后说再后面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八十念佛。什么叫八十呢？就是往回走，你看到这个冷，你也是执着，知道吧？也是执着。他说这个冷呢，发现了它没体的，它没有男相，没有女相，没有出家相，没有在人相，没有清净相，没有烦恼相，但是我们会感到清净，感受到烦恼，你感受到男女都是由这个把它接起来的。如果没有人就没有世界，有没有人就没有人世界，就什么都没有，是吧？因为这个人到了去等于把你复性给抓住了，就一样的道理，只是说你不了解的是复性。那复性什么样呢？是空寂的，就空寂的。那么说他这个到能的时候，这个能的体再往后面就到八十念佛，就是说你能看到你的能，这个能是一个化，是一个化佛，知道吗？你能够看到这个能，就是说诶，就是说那这个功夫要更上一层。怎么跟上一层呢？就说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知道我在念佛，知道人在念佛，知道人在吃饭，知道人在睡觉，你自己啊不吃饭不睡觉，就是不走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没有，天天拜佛没拜一个佛，天天吃饭没吃一口饭，就说就看着他在念佛，那你就进入到心与虚空，你就是跟外面就是心就像虚空一样。就是所有的法界，就是说你看到房子知道自己在看房子，你看到灯子知道自己看灯子，一切这叫于幻三密，就是人跟说都是于幻的。你就说这是第八十念佛，八十念佛。他说还有一个能看的心，这还要破掉，这个时候就很难破了，知道吧？因为这用十乘以除以三的话，对于零点三三三三三三三就除不完，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那就叫觉性念佛。那就什么叫觉性念佛呢？那就必须要了解阿弥陀佛，你这个一念来自于何方，就是说你这一念就是说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说一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是阿弥陀佛升起的，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说你念的阿弥陀佛这个法是阿弥陀佛无量光里出来的，就是一念阿弥陀佛长短高低的境界，实是阿弥陀佛大悲心中出来的。大悲心出现境界，无量光中出现法界，无量寿中出现时间。所有尽现在过去未来就是阿弥陀佛，所有十方都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所有尽现在过去未来都是无量寿，所有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无量大悲。这里根本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就实现念佛。这个念佛呢，就是说无如不是佛，念佛是佛在念，所以这个我都讲了很多遍了，所以大家能找到这种呢一根念佛八十念佛和这个觉性念佛啊，觉性念佛就是佛，知道吧？八十念佛它还需是三三天，知道吧？这个清净念佛的需呢是禅定啊，还需是在这个止里面啊，于幻念佛在观里面，是吧？他说这个我们这个觉性念佛在三密之中，佛陀的佛三密之中， 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就是佛的三昧里面发出来的，而三昧里面出现的世界，所以佛陀叫海印三昧，摄一切众生，众生不可得了，就摄一切众生安住在其中，所以这个体，所以你掌握这种诀窍以后，那你念佛就是吧。虽然我们前面这个什么东西呢，不管你是清净念佛，还是于幻念佛，还是三昧念佛，这三种念佛呢都是借幻，借助这个虚幻的东西来去修正，就是幻在真在哪里呢，就是幻的体上，你必须要借这个幻，不舍掉这个幻，但是你跟真实相应的，知道吗？所以我希望这三种念佛的方法和四大威仪呢，对你们这个修行呢有这个很大的帮助。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恶有见闻者，
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